妙法莲华经，安乐横品，第十四。这一品叫安乐横品。安乐横，也就是菩萨横。菩萨横也就是安乐横，安就是安居到这个横上，乐也就是快乐，快乐安居是菩萨所修的这个横门。这个安是身也安，心也安，身心得安居啊，在这个所行菩萨道这种境界上，不但安居在这种境界上，而且还快乐。怎么会快乐呢？因为自己所欢喜，就欢喜行这个菩萨道，这个前品，这个法师品，提婆达多品，和这个劝持品，这是这个法华经的很重要的经典和经文。这一品呢更重要，咱们会安乐呢，因为坐如来坐，招如来依，入如来室，修这种安乐。这种安乐横是行菩萨道必须要经过的这条路，所以这叫安乐横品。这是第十四。儿时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世诸菩萨甚为稀有，敬顺佛故发大誓愿， 于后阿师护持读说是法华经，而使当而之时，这是说了啊，说完了劝持品的时候，在这个安乐横品一开始这个时候，文殊师利，这文殊师利以前讲过很多次，文殊师利是梵语，翻译过来的意思，有的翻译成妙德，有的又翻译成妙极。这个妙德是妙极这个意思，它是一样的。总而言之，这一位菩萨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曾经记得讲地藏经的时候讲过，这文殊师利菩萨出世的时候有十种的祥瑞，这十种的祥瑞果修他要记得，因为他的姐姐以前记得的。那么姐姐既然记得，妹妹一定不会忘了的。那么为了节省时间呢，等一等，果修啊，讲一讲，讲一讲十种的祥瑞，果前记得吗？这一位菩萨生出来的时候，就有这么十种的祥瑞，与其他的菩萨不同的。这一位菩萨他修菩萨行的时候，他不答妄语啊，他也不杀生也不偷盗啊，总而言之啊，他谨守戒律，有什么证明他守戒律而不偷盗呢？他有一次对其他的菩萨讲，他说，我从一发心修行就持这个不盗戒，所以现在我所有的东西就没有人偷盗，不但没有人偷盗，我送就放到地下，最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人会捡的，会把它拿去。那么有的菩萨就不相信他讲的话，说那我们是要来一个实地的试验，实实在在的试验一下，你把你呀最值钱的东西拿来，我们放到啊那个城门的那个地方， 尸体多、啊
嗯、
放到那个地方，因为那地方人最多，来回走啊，放到那个门的中间啊，经过三天的时间，如果没有人拿这个东西，这证明你啊所说的是实在的。文殊师利菩萨说好啊，俺们就试验咯，试试看咯啊，就把他那个最值钱的一个宝珠拿出来。这个菩萨都有宝珠的，菩萨有很多宝贝的。俺们拿就放到这个城门的中间了啊，这人到外边去，进这个城里边来啊，经过这个门，可是啊，虽然这样多的人呢，经过三天果然没有人呐、啊、那么一般的菩萨啊，知道文殊师利菩萨守这个不盗戒，这是真的。还有这位菩萨智慧最大啊，为什么他智慧最大呢？他就修般若行啊，修的啊，从一开始修行菩萨道啊，他就修般若，修这个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修这三般若，所以他这个智慧最大。那么在这一位菩萨释迦牟尼佛呀，没成佛以前，都跟这一位菩萨来学佛法啊，在《妙法莲华经》前面们讲，妙光菩萨就是这文殊师利菩萨，那妙光法师啊，所以俺们现在呀、啊、修道修行受过戒律，一定要啊认真来守这个戒律。你现在不认真守戒律，将来呀、啊、成道的时候也会啊不真实的，所以咱们要学这个文殊师利菩萨，这样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啊。法王子，佛呀是法王，法中之王，是天中天，圣中圣。那菩萨呢是法王之子，菩萨就是法王的儿子，所以这叫文殊师利法王子。菩萨摩诃萨，菩萨是梵梵语具足啊，叫菩提萨法。菩提是脚，萨法是情，就是啊脚有情啊，他呀善能脚悟一切有情，令一切有情啊都得到脚悟了，这叫脚有情。又是这位菩萨 是在友情里边的一个角的友情，他和我们这一切众生都是一样来着，不过他角了，所以啊就是友情中的一个角者，这叫菩提萨摩诃萨。摩诃是个大，萨也就是那个菩萨，就是啊在菩萨之中他又是一个大菩萨啊，大菩萨也就是个老菩萨啊，老菩萨就不是一个小菩萨。什么叫小菩萨呢？初发心的菩萨叫小菩萨啊，刚刚发菩提心啊，发菩萨心。初发心的菩萨不一定啊就可以成为菩萨，为什么呢？这初发心的菩萨啊，有的发一天，有的发两天，有的发三天的啊，就啊跑回来了，好像那舍利弗行菩萨道啊，以后就向后转了。所以啊这些初发心的菩萨，在古人有这么几句寄颂说的很好，是愚子奈摩罗菩萨初发心，三世因中多，积其结果少。愚子，就是愚啊，产的那个懒，fish egg，
哦，
这叫愚子。奈摩罗果，这个果呀在印度有，其他地方很少的。那么它呀开了很多花，不一定结一个果啊，这是一种。这鱼子呢，鱼产的懒，产的很多，不一定个个都变成鱼。这鱼子和奈摩罗果和菩萨初发心啊，菩萨啊发心，那菩萨很多啊，一听说行菩萨道不错啊，都发了菩萨心。过一个时期晓得行菩萨道很不容易的啊，莫如不行了。所以呢这菩萨初发心的菩萨是很多，真正成的老菩萨呢也是不太多，所以才说愚子奈摩罗菩萨初发心，三世因中多。这三种啊在因地就是种这个因很多，及其结果少，真能啊成就的是很少的。所以这菩萨老菩萨这受过锻炼的，什么叫锻炼呢？就用火烧过的， 不是说用火烧出来的这个菩萨啊，是怎么样呢？好像在这个水火里头啊，那么经过呀，这种不容易人的，好像火烧那么痛苦，好像水淹呢那么难受啊，经过这么多的磨考。锻炼成功了，所以这是老菩萨。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不单是老菩萨，又是个大菩萨啊，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菩萨。所以啊，这摩诃萨白佛言，他对佛呀就讲了，对佛说什么呢？说世尊啊，世诸菩萨甚为稀有啊，说现在呀，在佛面前来发大誓愿的这些个诸菩萨，这么多的菩萨甚为稀有，这是很稀奇呀、啊，很少有的。敬顺佛故，他们呢是最恭敬佛啦，所以呀、啊、就顺承佛的意，心意，发大誓愿。他们发大誓愿，在这个无着恶世啊。他们要忍人所不能忍的，行人所不能行的这种的苦恨啊，发大誓愿，于后恶世，在将来呀、啊，这末法的时候，这恶世护持都说，他们保护这个受持经典的。读诵这个经典的，解说这个经典的啊，这一个这个、经典是什么经典？就是法华经，就是妙法莲华经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现在讲这个妙法莲华经，这不知道有多少万的菩萨呀、啊，声闻缘觉在这儿护持这个道场，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菩萨过去都发过这个愿，所以有法华经，有法华会呀、啊，他们就都一定要拥护这个法会，也就好像啊，这个多宝如来呀、啊，他发愿呢。有讲有佛讲法华经的地方，他就要去啊，现在期前来给做证明。世尊菩萨摩诃萨，于后恶世云何能说是经？佛告文殊师利。若菩萨摩诃萨于后恶世欲说是经，当安住四法。一者安住菩萨行处及亲近处，能为众生演说是经。文殊师利菩萨称了一声说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这所有的这个想要弘扬的妙法莲华经这个大菩萨， 以后恶事，在将来末法罪恶充满的这个世界上，咱们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人呢都好勇斗狠，就是好作战，人与人争，家与家争，国与国争，世界与世界争，此世界想要征服他世界，他世界又想征服此世界，所以人类啊就想要跑到月球里头去，月球里的人呢也又想要跑到啊这个娑婆世界来，这就叫啊后与后恶世，在这个罪恶充满的这末法时代呀，云何能说世经？得怎么样子才能讲说这妙法莲华经呢？这文殊师利菩萨请问佛，佛告文殊师利，释迦牟尼佛呀，就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了，释迦菩萨摩诃萨，假设要有菩萨发心来弘扬这妙法莲华经这样的大菩萨，于后恶世，在啊将来这个罪恶的世界欲说世经，他呀发心想要讲说这妙法莲华经，当安住四法，应该呀安住到这个四种的法啊，这四种的法，第一者就是安住菩萨行处，就是啊要住居在这个菩萨所修行的地方。菩萨所修行的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六波罗蜜或者十种波罗蜜啊，修行呢这是十种波罗蜜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啊，方便、愿啊、力、智，这十度要居住在这十种波罗蜜上，这菩萨所行处即亲近处，即菩萨所亲近的地方，能为众生演说世经，能以呀居到这个菩萨所行的这个境界上，能啊亲近菩萨所应该亲近的这种的境界上，然后能以这样子啊才能为众生演说这个讲解这个妙法莲华经呢。文殊师利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？这菩萨摩诃萨住忍辱地，柔和善顺而不粗暴，心意不惊，又复于法无所行，而观诸法入实相，一不行 不分别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处，云何名菩萨摩诃萨亲近处，菩萨摩诃萨不亲近国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官长。这一段文是讲这个菩萨的行处，什么叫菩萨行处？所以啊，释迦牟尼佛叫一声文殊师利菩萨，说是文殊师利，你知道吗？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呢？怎么才可以称作菩萨摩诃萨，这个大菩萨所修行的处呢？绕菩萨摩诃萨住人如地，绕就是假设，假设的菩萨修行的时候，修行这个忍辱的横门，住在这个忍辱的地上，得怎么样子呢？住忍辱地要柔和善顺，而不粗暴，谈到这个忍辱，很不容易的。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啊，做忍辱仙人，遇着啊格力王给他割解身体，他都不生嗔恨，那就是叫助人辱地。听过《金刚经》的人才知道这个公案，没有听过《金刚经》的人对这个公案呢，一定是不明白。在过去无量劫以前，释迦牟尼佛在山里边呢修忍辱横，在山里边没有人，那么他又对谁修忍辱横呢？没有人碰他，没有人和他来往，他这个忍辱怎么样修法呢？他修忍，这个忍呢不一定要辱，就是忍人所不能忍的。好像山里边呢有一些个蚊虫，蚊虫啊咬人咬得很厉害，他就啊由这个蚊虫来咬，他 也忍着，也不赶这个蚊虫走啊。为什么他不赶他走呢？第一，他要修忍；第二呢，他要赶这个蚊虫走，怕这个把这个蚊虫吓坏了，所以他修这个忍横。这是小动物蚊虫，那么大的呢，乃至于啊蛇啊，蛇来咬它，它也忍着，甚至于老虎来咬它，它也忍着。所有一切狼虫虎豹来啊，想要咬他，他都忍着。咱们这是对一切畜生啊有忍，因为没有人，所以就对于畜生修这种忍。可是有一次啊，这个蛤蜊王就到山上啊去打猎去，打猎他就带着很多的人，有的大臣呢，有的将军呢，他又带了一些个女人，这些女人呢就是皇宫里头的娘娘啊、妃嫔之类的，也到山上去打猎。在这个打猎的期间，个人呢找个人所看见的这种的畜生，就去啊把这个畜生们厮打。这些个女人呢，她就没有去打猎，就在山上啊各处去啊游玩，各处去跑。一跑啊，就看见一个很奇怪的这个人。怎么奇怪呢？头发就长到一起了，好像啊咱们用的那个毡呢，地毡一样啊，成了一片。胡子也很长的，这个手指甲呀也有几寸长啊，转的好几转在这个手指头上。那么他们一看呢，说啊，这是个什么怪物啊。那么就有很多女人呢就害怕，就要跑。那么听着这个很奇怪的，也不知道是人呢，也不知道是畜生呢，就说话了，说啊，你不要怕我啊，我不会吃你们的。这些女人说啊，这个不是怪物，他会说话，和我们人是一样的。于是乎啊，吓跑那几个也就回来啊，人都是有一种好奇的心理，这个看看他是怎么会说话，就回来说你在这干什么啊？他说我在这修行。什么叫修行啊？说无论谁给我什么麻烦我都忍着，我在这修忍辱横。 咱们讲了几句话，这些女人就都不怕了啊，说她会说话，和我们人是一样的，所以大家就越走越近呢，就把这个老修行在这儿忍辱仙人就给围上。围上了，蛤蜊王去打猎，打快完了，一回来就找他这些个女人。但是，一听这些女人在这儿啊，叽叽喳喳的啊，讲话，那么山上没有其他的声音呢，很远就听见了，就听这些个女人都在那儿和这个人谈话。于是乎，说这蛤蜊王就到这个地方来了，一来一看，哦，这么一个长头发、长胡子，但是这可不是邪痞啊！你不要误会了，以为哦，这邪痞是长头发、长胡子，和这个忍辱仙人是一样的，这不是的。那忍辱仙人专门忍辱。你做邪皮专门不忍辱，哼，专门要杀人啊，偷盗啊，什么坏事做什么，嗯，这就不同的地方。他们来了，他一看，哦，这一个怪人在这儿和他这些个女人在一起这谈话啊，他就生出一种妒忌了。你这个怪人呢，大要是有一种特别的本领啊，把这些个女人都给迷住了。他这些个女人本来在皇宫里头啊，很守规矩的，见着你这么一个怪人，他们都不守规矩了，大要他们都对你生了一种爱心。于是他就非常妒忌了，妒忌发起火了，他就说：“喂，你这个怪人在这干什么呢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啊，我在这修忍辱啊。”“啊，什么叫忍辱啊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忍辱就是人家骂我，我也忍；人家打我，我也忍。”人家对我怎么样不好，我也要忍。蛤蜊王说：“我不相信你这个话，你这简直是骗人的嘛！啊，世间人怎么可以呀？人骂他，他也忍辱；打他，他也忍辱啊！”这个忍辱仙人说：“不但骂我，我忍辱；打我，我忍辱；有人把我杀了，我都忍着。”这蛤蜊王说：“啊，你们大家听听，他对着我来打王宇，说有人要杀了他，他都忍。好，现在我不杀你，你是人，真能忍吗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你可以试一试。”蛤蜊王说：“好啊，我可以试一试，我不可以试一试，我都要试一试。你现在，你以为我不敢试吗？哼！你说杀了你，你也忍辱。现在我不杀你，怎么样呢？拿出宝剑来，把耳朵就给割下来一个。说你痛不痛啊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这没有关系啊。”这蛤蜊王说：“他进去打王宇，我不相信割下一个耳朵他心里呀不生一种嗔恨心的啊，割下来很痛的，他心里还说没有关系啊，把你那一只耳朵也给你割下来，那个耳朵又给割下来。”蛤蜊说：“现在怎么样啊？你还没有关系吧？” 仁祖先生说当然没有关系喽。哈，这格列王更发火了，是对着我来大王语，我隔你耳朵你都没有关系。嗯，好，把鼻子也给割下来，哈，把这仁祖先生的鼻子也给割下来。葛先生说这回你怎么样啊，你快讲实话讲真话啊，不要再打网语了。我最烦最讨厌的就是你明明嗔恨，你说你不嗔恨，这是打网语嘛。仁祖先生说还没有关系，鼻子没有了不要紧的啊。说那好，你鼻子没有不要紧，我现在把你手给你剁下来一只，问你你嗔恨不嗔恨啊？仁祖先生说我不嗔恨啊，那不嗔恨最好了。这回我把你那一个手也给你剁下来啊，看看你怎么样，我要成就你的道业啊。你修忍辱恨，旁人呢不敢这么对付你，我是个皇帝啊，我就杀了你也不犯罪的。于是乎把他那只手又给长起来了，说怎么样，现在你很高兴的吧，啊，两个手都没有了，你一定是没有嗔恨心啊。仁祖先生说当然了，我啊的确的，你是明白我没有嗔恨心。嗯，格雷王火气更大了，没有事情没有这样人，把手给你剁去你不成嗔恨，那么我再给你把脚也剁下来一只。于是乎把脚又剁下一只，说现在你后悔了吧，啊，你这个忍辱恨修的把腿也脚也修没有了，手也修没有了，还剩一只脚，你这回现在你要讲老实话我还可以原谅你，你倒是嗔恨不嗔恨？仁祖先生说我不嗔恨，那脚没有就没有了吗，啊，只要你欢喜做的事情你就做咯。格雷王啊听说啊，他还这么咬着牙打王语，于是乎把那只脚也给剁去了，说你现在怎么样啊，两个手也没有了，两只脚也没有了，鼻子也没有了，两个耳朵也没有了，你现在嗔恨不嗔恨？仁祖先生说我不嗔恨啊。格雷王已经就觉得很奇怪了，哎呀，这个人是有什么邪法吧，怎么把他身上的肉给割下来他也不痛，还是说忍辱，完了就生出一种怀疑，他真会忍辱是假的，完了就完了，说你说你忍辱究竟你有什么证明可以你是真忍辱呢，你要有一个证明回着把你心呢拿出来我看一看，你真没有嗔恨心那才可以啊。你说把手脚都给剁去了还要把心拿出来看一看，释迦牟尼佛修着忍辱恨，这个忍辱先生就说了，说心呢你如果想要看也可以，不过我现在给你一个证明，你把我这个四指给斩断了，我如果生嗔恨心，我将来啊不会成佛，就会堕地狱转恶鬼做畜生，如果我要没有嗔恨心啊，我这个你割下我耳朵我耳朵会又生出来，你割下我的鼻子我鼻子又也恢复像本来那个样子似的 啊，不单耳他鼻子可以恢复，就是这个四指也会啊。像你没有多取那时候是一样的，我要没有嗔恨心，我有嗔恨心呢，这就不会啊恢复我本有的那个样子。说完这话之后啊，果然耳朵也生出来了，鼻子也生出来了，两个手两个脚也都生出来了，生出了这个蛤蜊王一看说，哦，这是个妖怪呀，这是个妖怪呀，赶快大家用剑，用刀剑把它斩了啊，我一个人斩它斩不了。于是乎这个叫这些个兵将啊，就都一起想要烂剑烂刀把它再斩碎了。哦，正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说怎么样，这护法神呢啊，韦陀菩萨这护法善神呢，觉得发了脾气了，说你真是欺人太甚了。于是乎就天上就打雷呀，就下这个雹子，专往这个蛤蜊王的头上打。啊，蛤蜊王这回说，哦，这个妖怪用神通了啊，他这个神通这么大，嗯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干完了。这个忍辱仙人说，不是我用神通，这是护法神呢，护法善神呢啊，要来罚你了啊。蛤蜊王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啊，这个忍辱仙人说，你快生忏悔心喽，你要不生忏悔心呢，这是不行的啊。赶这个蛤蜊王说，那请那个你帮我忏悔了，我自己恐怕不行啊。那么这忍辱仙人就给他求这个护法善神不要罚这个蛤蜊王了，说是啊，你们护法善神呢，不要怪他，他是一个无知的愚痴的人，我不单呢我不嗔恨他，而且将来我成佛的之后啊，我第一个我先度这个给我剁了四指这个人，我要先度他。所以发过这个愿之后，这蛤蜊王说，哦，这位老修人真是伟大，我对他这么样不好，他还要先度我。于是乎也痛哭流涕呀，说是啊，你要成佛之后，我一定要做你第一个大徒弟啊，要做第一名啊。于是乎呢，释迦牟尼佛成道，就先度这个焦陈如，就是这个结本记呀 啊这个徒弟。这个徒弟你啊，以前呢对师父有这样子的啊罪过，这个师父呢还对他这么好，还要先度他啊。所以佛教里头啊，恩恩怨怨啊，这都不成问题的，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这种问题。讲完了这一个公案，那各位自己想一想，俺们能不能像释迦牟尼佛修忍辱那时候，有人把俺们的手脚耳朵鼻子给俺们剁去，俺们能不能忍？我希望你不能忍。为什么呢？你要能忍，就要有人给你剁，要没有人给你把这个掌去，你说你能忍，是真的是假的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 我又希望你能忍，你要能忍呢，这才证明你真和释迦牟尼佛修忍辱心忍耐是一样的。这是对你个人的，我要问你。那么说，我不愿意做这个忍辱仙人，像释迦牟尼佛那样。我想做这个格力王，要有啊修忍辱的人，我就给他把手脚都给剁，耳朵也给他剁去，鼻子也给他割去。那么然后啊，我希望他发愿活了之后严住，我成了很多的功夫来修道，就可以正果了。这种的想法呢是靠不住的，也不合乎逻辑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是堕了，真能遇到释迦牟尼佛那样子的，是可以。但是凡夫不能和圣人来比。但没有正果的凡夫，你割他手，他也知道痛；你割他耳朵、鼻子，他通通都知道痛。他一痛啊，就生了嗔恨。这一生嗔恨心了，连他恐怕都要去做恶修罗去。做恶修罗，他就要杀你，你就要杀他，啊，就造成世界这个战争一天比一天大。所以格力王他虽然很幸运遇到释迦牟尼佛，发这种愿先要度他，这也是很危险的。如果释迦牟尼佛要来这个院，你说他有什么办法不躲避？他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叫释迦牟尼佛一定要发愿引渡？这是没有把握的事情，是靠不住的事情啊！你应该呀，另想别的方法啊！不要小葛力王这样。这个人要怎么样的呢？要没有人，要不人，要无人。为什么又叫人忍？没有忍，为什么又说忍？啊，无忍，怎么佛又说一个忍辱波罗蜜？啊，没有忍是真忍，无忍也是真人，不忍才是真人。怎么这话怎么样说呢？啊，这法师说法就是这样，就是不讲道理，怎么说怎么说都可以啊。怎么叫没有忍呢？就是你忍了还像没有忍那种感觉。 你不要以为啊，我忍了，这次我忍了，那就是着住了啊，忍了还像没有人似的，有忍也像没有人似的，有绕无，实绕虚啊。譬如人家骂你，你说我忍了，他骂我，你心里还有个骂呢，你要没有人根本我就不知道他骂我，没有这么回事，那根本就没有人了吗啊，这叫没有人啊。你要有一个人呢，那就有所指着了，说这个我不相信，这个你不相信你就信那个喽啊。嗯，说是啊，不是我不相信这个，释迦牟尼佛他还记得他修忍辱仙人的时候被格力王割解身体，他也没有放下呀，他也是有指着了，要是没有指着他怎么又记得呢啊，他记得就是不记得啊，你明白就是不明白。